请弟兄姊妹翻到创世纪四十章。请弟兄姊妹翻到创世纪四十章，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姊妹念双数节。创世纪四十章，这是以后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得罪了他的主埃及王，创世纪四十章，大家还没翻到是吧？第三节，把他们下在副会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两人同夜各说一梦，各梦都有解讲解。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九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滴在他手中。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受我，救我出这监牢。善长见梦解得好，就对耶稣说：我的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宴席，把九正和善长提出监来。但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说的话。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实在罪恶过犯这种人，那你还恩待我们，救赎我们，也特别谢谢你将你的话赐下来，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能够走门逐天的路，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的恩典领导我们，特别孩子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的恩高孩子的口，能够讲出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听的因着你的话得帮助。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创世纪三十九章的最后四节经文中说，约瑟被副会长波提法下的监里。在创世纪四十章告诉我们，这个监狱呢是副会长府内的监狱，也就是说他自己家里的监狱。但是呢，这个监狱呢是关押埃及王囚犯的监狱，也就是说关押埃及王囚犯的监狱的这个监狱是在副会长家里。在约瑟被关进监狱之后，这个之后呢，我们不知道多少时间，应该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 大家应该知道九正是管埃及王喝酒的事，三长是管埃及王吃饭的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埃及王，王就将他们两个交给副会长波提乏。在第四节说波提乏将这两个内臣交给了约瑟，显然约瑟在这个监狱里也是一个小头，能有一点权力，交给约瑟。但是他们毕竟是内臣，所以说在监狱里约瑟还是伺候他们。之后伺候了一段日子，这两个内臣在同一夜各做了一个梦，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梦所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就犯愁。也因此他们的犯愁，约瑟第二天就来到他们面前，就看到他们的愁容。当约瑟知道他们是因为梦的缘故而愁梦的时，约瑟就告诉他们说，解梦是出于上帝。约瑟就请这两个内臣说出自己梦来，要帮他们解梦。当九正将自己的梦告诉约瑟之后，约瑟告诉九正说，他三天以后要官服原则与他以前当九正的时候一样。在第十六节，善长见梦解得好，他就也将梦告诉了约瑟，因为他看到他的梦与九正的梦有相似的地方，以为自己也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然而善长的梦却恰巧与九正完全相反，善长是三天之后要被法老斩首，并且他的尸首会被挂在木头上，有飞鸟来吃他身上的肉。这样的消息对于善长来说就是一个死刑判决书，三天以后要执行死刑了。约瑟能够将这样的结果毫无保留的全盘突出，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是说，你也是个囚犯，你怎么能够宣判这样的死刑书呢？他这样的判书能够念出来直接告诉善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加尔文对约瑟解梦这段经文有个评述，加尔文说，约瑟的解梦是对两位做将来的预示，也就是说他要讲出将来两个人的将来将会出现的情况，但给任何人一个顺利的命运并不属他的权利，只有衰职而毫无保留的宣告从耶和华所领受的，这是一个传递上帝话语先知的本分。也就是说，给九正顺利的命运，给善长死刑的命运，不是约瑟说了算，这个不是约瑟的权利，而是约瑟完全是宣告耶和华的命令。但是到今天我们教会普世的教会可能都不喜欢像约瑟这样的传道人，他们都希望传道人讲那些自己所喜欢听的信息，讲的信息听完之后自己能感到舒服平安。但是我却不是这样的传道人。的确有很多，我曾经在洛杉矶的一个弟兄也跟我说听完你讲完道，我到星期三才能缓过劲来，到星期四星期五到星期天又来听你讲道，听完了我心里又难受又不舒服又不平安。这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权利传讲自己的话。所以一般教会的讲台似乎都是传讲那些能够使人舒服能够使人感觉到平安的信息，但是这样的信息就如耶利米书六章十三十四节所说的，耶利米书六章十三十四节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抑制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 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利米时代的先知和祭司传讲平安了，平安的信息，结果没有平安，因为他们传讲的信息不是来源于上帝的话。就如加尔文所说的，给任何人一个顺利的命运，并不是属于他的权利，也不是属于祭司和先知的权利。所以先知和祭司凭着己意说平安了，人们就不会得到平安的。唯有上帝的话能够使给人真正的平安。以赛亚书32章17节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业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因此拥有怎么样的公义，就会与这个公义相应的平安。就是在世人也是这样，在世上世人也是这样。如果在世上没有最基本的公义，这样的社会也不会有广大人民的平安。但是这样的平安还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平安。当我们传讲并推行上帝的公义的时候，就会从上帝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从上帝那里，当我们传讲上帝公义的时候得到的平安，自然就不是世人的那种平安，一定是超乎世人的平安，是世人是世界不能夺去的平安。耶利米书说，那些先知和祭司说平安了平安了，是因为他们一味的贪婪。就如保罗在罗马书16章18节所说的，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今天仍然有这样的牧师和传道人，他们离开上帝的话语，应许自己的会众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因为是否能够有平安，不是属于牧师和传道人的权利，使人真平安的权利是上帝的话语。在上帝的话语中充满着平安和喜乐，真正属乎上帝的儿女能够在上帝的劝诫警告，甚至在上帝审判的话语中，都能够体会到上帝从上帝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在上帝公义公平的话语中，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在一年多我们教会走过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教会的许多弟兄姊妹都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了满足的喜乐，这样的喜乐是真正的喜乐，而不是那种虚晃的喜乐。这样的喜乐是永远不会动摇的喜乐。不管世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们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喜乐的时候，得到平安的时候，是不会被世上任何事情所摇动的。所以说，今天的教会最缺少的不是别的，不是别的，今天教会最缺少的是上帝的话。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今天的教会在主日的时候没有人朗读圣经，教会每个主日都会朗读圣经。我这里说教会缺少上帝的话，是缺少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就是说，当我们朗读完圣经时候以后，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圣经的意思来讲解上帝的话，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讲解上帝的话，甚至离圣经的教训很远很远。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在寻找聚会场所，我们走访了许多教会，我和赵丽去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位所处的位置，那个教会的大小规模，甚至教会里面的结构，就像为我们教会设计的一样，就这么合适。 这是我和赵丽第一天去第一次去的印象。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定下来，我们同工和他们教会的也是属于教会领导层的人见面。但是过几天第二个礼拜，牧师打来电话说不要先见面，还是要先和我和赵丽再见一次。当我和赵丽再一次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们的一位牧师说，我这次让你们来是为了让你们认识我们。我当时听了话觉得，我认识你啊，怎么让我们认识你，到底什么意思？然后他开始讲，他说啊，我们教会非常欢迎你们来，说他们已经和他们的会众分享了，说有个中国人的教会要来到我们这里聚会。他们的弟兄姊妹不是仅仅表示欢迎，而是表现得非常激动啊，有个中国教会要和我们一起来了，在我们这里来聚会，他们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而且他们的教会也非常有爱心，他们弟兄之间相爱，姐妹之间相爱，都超过我们想象的。然后他说，我们这里同性恋不算罪，所以说在我们教会各个领导层次里面都有同性恋者。赵丽和我都非常的诧异，赵丽提出来，那你们圣经是怎么解的？两位牧师说，圣经有各种各样的解法，我们解就同性恋不是罪，我们欢迎费城所有的同性恋都到我们这里来聚会。当时就把我和赵丽吓坏了。然后我们和教会同工会同工们分享，同工们都一致认同我们不能去到那里，因为实在我们没有把握我们的后一代会不会被他们影响，我们实在没有把握我们的信仰会不会因着他们而软弱。所以说，一个不能按照正义奉献上帝话语的教会，其实里面没有上帝真正的话。不要以为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在把圣经读完了啊，上帝的话就在我们教会里了。当我们没有按照圣经原来的意思来分解上帝的话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没有上帝的话，只是自己的话。没有上帝的话语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教会，甚至还不如挂牌为同乡会，更我们倒不害怕。当你挂牌为教会的时候，显得更加可怕。这样的教会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时指责那些假冒伪善的法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说的，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这样的教会根本不是上帝的教会。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分题，就是约瑟是宣告上帝主权的约瑟。现在我和大家分享第二个分题，是等候上帝主权的约瑟。约瑟解开了九次的梦，告诉三天之后他要官复原职，仍旧在法老面前当酒政。我们知道当酒政的这个职务能够和法老说上话，说上话很重要，我们很多时候想和人说上话都说不上，但是这个酒政能和法老说上话。因此圣经的创世纪四十章十四十五节说，约瑟给酒政解完梦之后，求酒政官复原职以后纪念他，让酒政在法老面前提出他的事情，可以救他出监牢。约瑟告诉酒政他有关他关在监牢里的事，他是一个冤枉的，他根本没有做什么坏事，只是被冤枉而关在监牢里。到四十章最后一节说，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使约瑟又在监牢里多待了两年的时间，这两年时间应该不算长，因为约瑟17岁被卖到埃及，到41章提到他担任宰相的时候是30岁， 也就是说约瑟被卖到埃及13年之后当了宰相。这是在这13年时间里，约瑟有一部分时间是在护卫长波提乏家里做管家，另一部分时间就是在监牢里度过的。根据创世纪39章的记载，我们知道约瑟当护卫长家的管家时间不会太长，因为他当护卫长家管家的时候，很快就神赐福这个家，然后就被提升起来。所以说当他才智充分的发挥出来以后，就发生了管护卫长妻子和约引诱约瑟的这件事。所以说这个整个过程不会很长。我们看到在40章第一节说，也就是说耶稣被关在监狱里之后，这是以后，这个是以后，也就是说耶稣被关在监狱里以后应该有一个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在40章第四节说，他们有一些，也就是说九正和善长关进来，他们有一些日子在监里，这一些时间是比较短的一些时间，不是很长的。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两段时间加起来一定远远的超过两年的时间。现在九正忘记了约瑟所托的事情，约瑟在监狱里多待了两年，这多待两年的时间与以往在监狱中漫长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因为以往约瑟待在监狱里是没有盼望，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现在约瑟已经托了九正在法老面前请求，而且我们知道约瑟确实在埃及没有做过任何的错事，那么法老听到九正的请求，没有理由不放约瑟出监狱。那么当一个人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他就会度日如牛了。当一个人什么度日如牛如年，对不起，他就会度日如年了。所以说盼望与，如果我们的盼望与我们所处的环境反差越大，那么等待的日子就会更加的难熬。所以说如果约瑟对九正存在一点点的盼望，最后两年的监狱生活对他来说是非常的艰难，因为每天度日如年就比较难过。这点就是说在比较艰苦环境里过来的人都有这样体会。像我下乡的时候，如果说你两年以后你可以弹琴家回至上海，哇，这里刚下乡的时候兵团没有这个消息，没有这个规定，然后后来有这个规定以后，哇，这个日子好长好长，两年就盼，过去没盼望，后来有盼望反而日子更难过。所以说我是能够理解约瑟那个度日如年的难熬情景。如果说约瑟真正的在那里盼望九正能够给他在法老面前说好话，那么最后约瑟的这两年监狱生活都能够把他逼疯了。因为每一天如过一年，两年是735天应该，那么就735年，他根本就真的能把他逼疯。约瑟却没有逼疯，圣经里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这两年带过了，证明约瑟在这两年中是很平安的度过。这只能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约瑟根本没有把他的盼望放在九正身上，约瑟的盼望仍然在他所信所相信的上帝。 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哎，胡牧师你说的不对，约瑟既然是信靠上帝，为什么还要求九证呢？就不应该求九证啊。这就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真理问题，就是人的责任与上帝的主权。约瑟求九证，这是约瑟应该尽的责任。如果约瑟认为我完全信靠上帝，上帝必定要拯救我出这个监狱，在他有机会求九证的时候他也不求，这不是信靠上帝，这就是试探上帝。然而如果约瑟求了九证之后，他将自己出监狱的希望放在九证身上，九证就成为他的偶像，结果必然是度日如年的煎熬。因为圣经说，以鼻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因此约瑟求九证是他的责任，但求完以后他仍然应该把他的盼望放在上帝的手中。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是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世上，但是我们还是在世上过日子。我们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尽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做合乎我们良心和理智的事情，同时也不做违背我们良心和理智的事情，这些都本是应该的。这表明我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不过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是在耶稣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认识上帝的人应该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我经常我们听到说，认识上帝才能认识自己。当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就会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说的认识自己是什么样？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就是说，就是要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位置和职分，知道自己在教会中的位置和职分，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和职分。我们当我们一个人知道自己在这些关系当中的位置和职分的时候，我们才会做出合乎自己身份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社会上的位置，我们以为自己是个州长，经常发表大的舆论，干涉州里的政府的事情，这个不是合适的事情。只有当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位置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做什么样的事是应该我们做的，什么样的事是我们不应该做的。当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就是一个蒙上帝赐福的人。当然认识上帝的人，他不但认识自己，也能够是一个认识人的人。所说认识人，就是说我们既然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在身上有从亚当来的罪性，当然我们也会认识人，别人也是身上具有亚当罪性的人，这样我们就不会对别人有过高的期望，因为他是一个有罪的人。当我们对别人没有过高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要求别人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就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而单单的把希望放在上帝的手中。这是我们与基督徒与世人的一个区别。上帝将我们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就是让我们在真理中得到真正的自由。第三点，我与大家分享如何跟随耶稣。我们今天所读过的圣经创世纪40章主要环绕着两个梦展开。我们在以前讲过了创世纪39章，和以后我们要讲的创世纪41章， 也都是以两个梦为主要信息。可以说约瑟的人生与他这六个梦与他与这六个梦有密切的关系。37章约瑟做了两个梦，知道自己今后的地位，也约瑟也通过解后面这四个梦成全了他自己所做梦的事实，使他自己所做的梦成为事实。所以说梦就成为约瑟明白上帝旨意和成就上帝旨意不可缺少的媒介。当今有些教会特别注重做梦和解梦，注重见异象并解释异象，这些成为他们认识上帝和明白上帝心意的重要方法。在圣经启示没有完成的时候，上帝确实借着梦与他的先知说话，上帝也会借着梦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然后在上帝的启示完成之后，上帝不会再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他自己儿女他的旨意。因此在圣经启示完成之后，继续以做梦解梦的方式说自己从上帝领受了启示或旨意，这是一件得罪上帝的事情。有关这一点，我想我们教会的人都非常清楚。今天已经没有人能够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什么旨意了。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这样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个体，我们不能领受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如何能够追求成圣呢？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所关心的问题。我要讲解这一个问题，那么我首先要讲个例子。我们经常看电影或者电视节目里，只要谈到战争片的时候，就会看到像918日本入侵东北以后有逃亡的人群这样的镜头，许多人逃亡，因为日本人打进来了就逃亡。在逃亡的人群当中，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身份的人，对不对？有大学生，有教授，有工人，也有一般的市民，也有农民，都一群一群的人聚在一起逃亡。而且他们中间年岁也是有老的，60岁70岁坐在小推车上的，也有小的抱在怀中的婴儿。所以说这些人都成群结伙在逃亡的人群中。有一段时间我就认为这是拍电影创造艺术的需要，在现实中当中逃亡的人不应该这样掺杂。我怎么也想不通那些有学问的大学生教授，那些有知识的人为什么和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在一起逃亡混在一起，那些身强力壮的和那些岁数大的人混在一起，他们这些有学问的人，身强力壮的人，有能力的人应该自己开辟一条更加好的逃亡路线。然而慢慢的我就明白了，一再想一次次想，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在现实当中这不是为了艺术，其实在现实当中也只有一条最安全的逃亡路线，就这条安全的逃亡路线就是所形成的逃亡人流，大家都往那边跑你就跟着跑，这是最安全的。为什么是最安全的呢？因为你今天你走的路昨天已经有人走过了，昨天那个人走的是前天人走过的，前天人走过是在前天的，所以这个逃亡的人群安全是因为前面已经有人在走，我今天走上是因为前面走过的，所以说我不会有问题，我是安全的。以此类推， 第一个走上去的人，当他安全的达到一旦逃亡前往云南逃，对不对？最后逃到一个大安全的大后方的话，那么跟随这个人群人流走的人都能够达到那个安全的大后方，因为每一天都有人在这条路上走，每一天前后人走的都是前人走过的路，所以说这一条路应该是最安全的。当然也有可能会碰到这个人流，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或者说碰到一群土匪，或者说碰到一群被打散了的那个流寇。当碰到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群可能就散了，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向四处逃散，但是最后还是会形成一个逃亡的人流，因为被打散的人往别处逃，别处的地方那边 也在打仗，也有战争，也有逃亡的人。当你逃亡的人迎面碰到从那边过来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回头，你不会再往那边走，所以说最后人流又会形成一个人流，是这个阻力最小最安全的方向走。所以说逃亡的人流最后都会在这个人流当中行走，这是我一个看到的一个想法。我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在主里追求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例子总是例子，不能够完全的能够完全一样，但是我们要借着这个例子，大家思想就可能能够明白我后面所讲的话。有一天早上起床，赵丽突然就对我说，说国内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跟他说，他跟一个信徒传讲圣经的真理，那个信徒不同意传道人所讲的，最后那个信徒对传道人说，我还是直接跟耶稣联系吧，我还是直接跟耶稣吧。其实在华人的基督徒当中，要自己直接跟随耶稣的人为数不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我还是直接跟耶稣了，我还是听耶稣的了。我不知道他说这句话他是不明白自己怎么跟耶稣。如果说有一个人说我自己跟耶稣，我明白怎么跟耶稣，我真的希望他来教教我。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跟耶稣，他知道怎么样跟耶稣吗？他知道跟耶稣的步骤和方法是什么样吗？他知道2000年的耶稣是怎么走吗？我真不明白。如果他不知道怎样跟耶稣，也不知道怎样跟耶稣的步骤和方法，他说我自己跟耶稣，这只是一句空话，是一句以自我为中心的虚谎的托词，因为我要自己说了算，因为我想自己所想的，因为我想做自己所做的，所以说我不想听别人的，所以说这个托词就是我自己跟耶稣吧。其实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我不知道美国教美国人怎么样，但是在华人当中，在华人的基督教里面，比较广泛流传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属灵化，冠冕堂皇的属灵化。那时候曾经我和赵丽刚从海外神学院毕业回到了南加州，在我们当中呢，有很多人可能认识赵元杰，对不对？赵元杰比我和赵丽先到南加州，然后他在一个教会牧会，他有一次就和我们几个刚刚神学院毕业走上工厂的毕业生，神学院的毕业生，去请教他们教会的一个牧师，我们请教说你是如何祷告的，他的回答是，我的祷告就像呼吸一样。哇，当时把这句话把我们都震惊了，把我们这些刚从神学院出来的震惊了， 别人祷告像呼吸那样子，哎呀，太属灵了，真的属灵，真的非常属灵。那今天当我们查小药理文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句话根本没有意义。小药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祷告，就是这种冠冕堂皇的属灵话，就是把我们会带到一个程度，我们不知道怎么追求。所以说我们如何跟随耶稣，我们要如何跟随耶稣这一句话，我们也要思想我们真的如何跟随耶稣。如果说没有方法和步骤，它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属灵话。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将来耶稣基督要来迎娶的那一位。教会具有天国的钥匙，它能够打开天国的门。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它保持真理的纯正。圣经也告诉信徒不可停止聚会，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因此我在这里可以说，跟随耶稣必然是属于教会里面的事。如果说你离开教会说我跟随耶稣，那肯定在教会以外没有跟随耶稣的事。你不要在教会以外谈我自己跟随耶稣，没有，跟随耶稣是教会里面的事。当然这个教会必须是普世的大公教会。我所说的普世的大公教会，就是说是一群跟随耶稣人的聚集，这样的教会必须是跟随耶稣人的聚集。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罪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里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应该主要是指他人性而说的。基督的复活成为他门徒的一个样板，一个样式，他是最初复活的初熟果子，在后面跟随他的都要像基督一样复活。跟随他，跟随耶稣的12使徒，跟随耶稣的500个门徒，跟随耶稣的5旬节的3000位信徒，他们都将要踩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进入到复活的大门里面，将会像耶稣一样复活。感谢主，感谢上帝，使徒和先知特别将耶稣复活之路记载下来，成为我们后人跟随者的标志。然而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世人因着自己的罪，不断的要把主耶稣拓开的这条路搅混乱了。有些人把耶稣拓开的这条到父那里去的路凿宽了，另外有的人却把他堵死了。而我们要看到历代的教会却不断的在修复被破坏的路标。历代的教会，他们不仅自己要走到耶稣基督，走上耶稣基督的复活路，他们也要使后面跟随者不迷失方向。所以说他们不断要修复这个路标，这个修复路标的就是历史历代大公教会的信条和信仰告白。我们今天可以借着这些信条和信仰告白，看清楚使徒所留下来的路标圣经。我们不借着这些信条和信仰告白，我们可能看不清这个路标，因为这个路标已经被世人搅混乱了。2000多年来， 在耶稣基督所脱开的路上，每个时代的教会形成了奔走天路的人流，顺着这个人流前行的人就会走在前面人所达到的同一个目的地。不在这个人流里的人，他们不会达到那个目的地，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说过，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耶稣基督就是首先进入那门里的，主耶稣进去了，跟随主耶稣的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也带领着一群人进去了。随着使徒脚中的使徒后教父们，第二世纪的格里勉、波律贾、艾伦纽以及他们所带领的一群人也进去了。第四世纪的亚他那修和加布多加三杰以及与他们在一起的人也都进去了。第五世纪的与奥古斯丁一起的人也进去了。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慈云里、加尔文，十八世纪的爱德华兹，十九世纪的施无真，二十世纪的祝马天，这些所代表教会群体的人，这些人都是代表教会的群体，他们所代表教会的群体也进去了。这些群体的人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起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所奔前头的路程，这个路程不是我们可以任意选择，也不是凭我们自己想象的。在这个路程上是有许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就是在我们前面跟随耶稣的人，他们都进入到耶稣所进去的地方，他们都达到了耶稣所达到的目的地。圣经并且告诉我们，走这条路需要我们放下世上的重担，以及在亚当中的罪性，需要忍耐才能跟随到目的地。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真正跟随耶稣的必须是在教会这个群体中，而且这个群体必须去行走在跟随耶稣的人流之中。只有具备这两点，跟随耶稣才不是一件虚幻空想，才不会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没有这两点，我们不在这个教会的群体中，如果这个教会没有行在历史历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流之中，我们都不能够来到天上见我们的父神。今天的信息比较长，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记住三点。第一，基督徒的福分一定是来自上帝的话语，而不是来自于牧师的任意的传讲，一定是来自于上帝的话语。基督徒要尽自己，第二点，基督徒要尽自己该尽的本分，我们该尽的本分我们都要尽，但是我们不要把盼望放在人身上，而是要把盼望放在上帝那里。第三点，虽然今天的基督徒不可能也不会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不过耶稣基督已经将到天父那里去的路指明给我们了，只要我们谦卑顺着 历世历代众圣徒的脚踪，我们就能够去到天父那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不要偏行己路，而只是单单的跟随你，跟随你众圣徒的脚踪。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